况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机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拨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我们下面有请景深传道。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是的，我们看这世界的时候，主，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纷乱，但主，你让我们有平安。这种平安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解释而来，而是主单单从你而来。所以愿你自己亲自赐予我们智慧，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跨过一切我们人的软弱和限制，愿你赐下你话语的甘霖，好滋养你们的子民。主，愿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静心垂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在世界历史的整个的进程里面，好像存在一种怪圈啊，什么怪圈呢？就是一种所谓的治和乱的一个循环哈。什么叫治和乱的循环啊？就是说，每当一个帝国啊，或者是一个文明哈，它达到了某一个高度之后，好像随之而来的一定会是一个乱世哈，就是把之前一切的就是盛况啊，一笔抹去哈。好像许多历史上的帝国和文明都逃脱不了啊这个命运啊。比如说在耶稣他所诞生的那个时期，那个时期他是处在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是不是？罗马帝国历史上非常强盛的一个帝国。但罗马帝国啊，西边哈、啊，到了公元410年的时候，帝国的首都罗马城就被周围的一个蛮族叫做什么哥特人，给攻陷了。然后，当哥特人他攻陷了罗马城的时候，他就把整个罗马城洗劫了3天3夜，完了还什么放火烧城。于是，当初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就只剩下了什么国破山河在啊，城春草木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苟延残喘的60多年之后，就是西罗马帝国他就宣告亡国哈。虽然其实在此之前哈，罗马这个帝国他已经意识到边境的这样的一些威胁哈，所以在公元大概4世纪左右，他就实现了一种所谓的东西分治，就是他在东边多设立了一个首都，叫做君士坦丁堡哈，并且设立了2个皇帝去分治这2个区域哈。但对于罗马帝国来说，罗马城依然是一个标志，因为所有的罗马帝国里面的精神啊和文明啊，它都在这个城市里面能够找到对应。所以当罗马它陷落的那一天开始，很多人觉得那是罗马帝国的灵魂死去的那一天哈。因为罗马人哈，其实世界上很多民族也是，他们通常会把他们的民族标志寄托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事物之上。你把这些事物给消灭了，可能比杀了他们多少人的打击要什么更加大。对于罗马人来说，那么无疑罗马城就是他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哈。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其实也是，犹太人也有他们非常明显的民族标志哈。有一个新约学者叫 NT Wright 叫赖特这样的一个学者， 他就认为哈，对于罗马时期的犹太人来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有四个民族标志。哪四个民族标志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种族身份啊，种族身份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我的家谱啊追踪溯源，可以就是什么，就是追溯到是犹太人的，就是他的根源之下。第一个，这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就是他们的律法哈，犹太的律法，上帝颁下来的话语。第三个是什么？土地，土地很重要，土地是什么？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无论怎么样，迦南那块土地都是以色列人他们民族一定要住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第四个就是跟今天经文很相关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圣殿啊，圣殿是他们非常重要一个民族的一个标志啊。今天我们看的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哈。其实路加福音啊，它是从第十九章开始就已经开始记载耶稣他在耶路撒冷里面的活动啊，也就是他在地上最后一个星期啊，受难周的就是整体的活动。在使徒路加的笔下哈，耶稣进去耶路撒冷之后呢，第一个选择去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圣殿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十九章四十七节就说，耶稣在殿里他天天的教训人呢。然后二十和二十一章啊，也是讲耶稣他在圣殿里面就是教训人的时候，谈到很多关于圣殿本身的问题啊。所以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哎，耶稣正在跟他们在圣殿里面教导的时候，圣殿里面就有人说了，第五节说什么呢？他说有句话，他说，哎，你看看这圣殿多好啊，是不是？他是用非常美丽的石头和什么大家的奉献，就供物，就是大家的奉献给装饰起来啊。那其实第五节这句话他讲的非常有意思，因为如果熟悉二十一章上下文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其实在一到四节里面呢，耶稣刚刚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称赞了一个穷寡妇。为什么他称赞这个穷寡妇呢？因为这寡妇把两个小钱奉献给神了。耶稣就说哈，你不要看他只奉献了两个小钱，他所奉献的要比什么众人都多。因为其他人都是什么把自己有余的献给神，但这个寡妇他是什么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承接这一段呢，那第五节就开始有人纷纷议论了。议论什么？那如果那穷寡妇奉献的东西耶稣称赞的话，那这个圣殿怎么样呢？它也是用供物来装饰的呀。那大家留意供物这个词啊，这个词的希腊文在整本圣经只在这里出现过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里讲的这种供物，这个 offering 哈，并不是犹太人平常的那些奉献的 offering， 不一样的，他们用的词是不一样的啊。事实上耶稣和犹太人他们现在所身处的那个圣殿哈，确实并不是犹太人自己建的，不是犹太人用自己的 offering 建的。谁建的？大家知道是谁建的吗？是当时犹太地区的分封王，叫什么大希律，他建的，是大希律所建的一个圣殿。那么大希律为什么要建这个圣殿呢？为了讨好犹太人，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这位大希律分封王，他是什么？从公元前十九年开始，他就开始建圣殿了。他建圣殿不是从平地开始把这个殿建起来，他要什么？把原先原址的耶路撒冷圣殿给什么？要把它给拆了，然后再建起来。原先的耶路撒冷圣殿是谁所建的？那不是大卫所罗门那个圣殿，是谁？是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之后，所罗巴伯他们带领人去就是建造的那个圣殿啊，大家如果看以斯拉记、看尼希米记就会比较熟悉，就是这段经文啊， 这原先的圣殿是所罗巴伯、以斯拉他们建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圣殿，但大希律要怎么样？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把这个说，哎，这个不够漂亮，我来一个更加厉害的。所以在公元前19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圣殿给什么？就把它给拆了，然后花了9年的时间把这圣殿建起来，然后开始使用。那开始使用还不止，他还要在上面什么不断的扩建扩建啊，建到什么时候？从公元前十年建到公元63年才完工啊，所以加上前面的九年呢，一共加起来建了什么82年的时间啊。你有没有看过东西建筑82年的时间那么长的啊，很有意思。花了多少钱啊，大家可想而知啊，在里面。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那现在这位分封王大希律，他花大钱来建这个圣殿啊，把犹太人的信仰标志修得宏伟壮丽啊，好不好？好不好？那其实希律他修殿的钱，其实最终羊毛其实还是出在什么羊身上，是不是？最终还是要就从犹太人身上把税钱给什么捞回来，所以犹太人的税钱是非常重，所以犹太人很憎恨什么税吏，是不是？很憎恨税吏，所以是有这样的原因。但起码他也是给了犹太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啊，是不是？好不好呢？我们来看耶稣在第八节的回答。我们来看第八节。那耶稣第八节的回答，他说：“论到你们看见的这一切啊，将来的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关键不在于这个表面的繁华啊、美丽啊。如果今天一位暴君啊，他……”给你修了一个漂亮的圣殿，你就沾沾自喜的话，那明天他态度转变的时候，你就要倒霉，对不对？所以在后来啊，在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军队他镇压耶路撒冷里面的犹太人起义的时候，就把什么这整座圣殿完全的拆毁哈，耶稣的话就应验了哈。所以大家看这个希律圣殿建了82年，但它完整存在只有几年？只有7年哈，充电一小时，通话5分钟哈，是不是？你从历史上看到什么啊？你从历史上看到什么东西哈？我们从小也是被唯物主义啊教育哈，就我们在看历史、看社会的时候，通常我们看很多都是有形的标志，对不对？我们看经济增长呢？我们看 GDP 了哈，我们看消费指数哈，我们有几个房、有几个车等等等等，但谁能看到这个有形世界背后的命运究竟是怎么样？所以主在这里他就问这群犹太人哈，那你看到了这个圣殿的繁华和美丽，没错，但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只要希律这种君王是你们的王的话，这个殿被拆毁它是迟早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今天可以为了稳定而讨好你，那明天他也可以为了稳定而消灭你，对不对？所以耶稣其实在这里告诉他们哈，真正在主宰你们历史的其实并不是在建这个圣殿的那位可见的王，而是什么？你们在圣殿里面所敬拜的那一位看不见的王，那位神，对不对？啊，当听众他发现哈，耶稣开始在讲与他们末世的命运有关的问题的时候啊，那第七节他们就继续追问耶稣，他说：“那耶稣好，你说这个圣殿要被拆毁，那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那我们留意第七节的下半句啊，下半句这么说，他说。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听众是明白耶稣是在讲历史和命运的问题，但很明显他们仍然是从一种有形和可见的角度去询问耶稣关于历史进程的问题。那预兆这个词 预兆这个词是在圣经里面出现过非常多次的一个词哈，也有地方把这个词翻译为兆头哈，预兆和兆头。当人主动去要一个兆头的时候啊，通常是因为人无法单单相信话语中所描述的那个无形的将来，而需要一个什么当下有形可见的现象来肯定这些话语的真实性。这是人为什么要兆头的一个原因啊。说的更简单点就是什么，要兆头是一种信心不足的一种表现所在。因为你看得见的是容易相信的，看不见的你是很难去相信的。但容易相信的东西未必是真的，难相信的东西未必是假的。但容易看见和相信的东西容易骗到人，那一定是真的啊！你们搞明白这个哈。比如说，那我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哈，这比较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历史上啊，很多人他会把灾难和末日关联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下可见的灾难可以作为未来不可见的末日的一个兆头所在哈。那所以不少人他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他发现哈，每逢遇到战争的时候，每逢遇到战争的时候，那些预言末日的群体会突然增多啊。当初哥特人他在攻入罗马之后，那很多人就陷入了恐慌之中啊，因为罗马不安全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啊是安全的，是不是啊？如果特朗普的家也不安全的话，那世界上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地方是安全哈。而且这种恐慌啊，甚至什么蔓延到了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哈。当时候罗马帝国是已经把基督教完全合法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当罗马沦陷的时候，不少基督徒，甚至有当时候享负盛名的神学家都很悲观，他们都说哦，那末日快来了，很多人很悲观很惊慌。但有一个神学家当时候就站出来反对这种声音啊，这个神学家叫什么名字，叫做奥古斯丁啊，这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他说啊，他说一句话，他说其实那些看到灾难和战争就想到末世的人，其实是跟异教徒心里没多大区别，因为他们都太看重这个世界的生活。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世界好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想关于末世的事情，而当这个世界乱的时候，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它，我们就惊慌，我们就去想末世的事情。这只是人基于一种现实和兆头而自我产生的一种关于末世的情怀，而并不是一种圣经之中的末世的一种教导哈。但问题就是在于这种末世的情怀其实是能什么骗到很多的人，因为我们越是没有勇气去面对一个乱世的话，就越容易被谎言给带走哈。所以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哈，当耶稣听见他们问有什么兆头的时候啊，耶稣听到他们问关于兆头问题，耶稣首先跟他们讲，你们小心不要受骗。为什么呢？因为在末日的问题上面，假冒基督的人很多，因为他们这些人正是要什么，正是要切中人在乱世之中的末世情怀，就会有很多人跟从他们而上当啊。所以耶稣说啊，你们听见有人说我是基督，又说什么时候近了，你们什么不要跟从他们。然后第九节大家看，他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什么末期不能立时就到。耶稣怎么说关于末世和乱世的末日和乱世的关系啊？是不是说你们听见有打仗世界混乱，那么末日就要来临呢？耶稣是不是这样说？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说什么？一定有这些事，但是只是 But, however, 末期不能历史来临。这是耶稣，这是圣经的话，我们要看清楚，这是圣经的话。主的时间顺序并不是我们心中的一种时间的顺序啊，我们需要去学习放下自己对可见事物顺序的一种安全感所在啊。因为在和平的时代里面，我们很会为自己手中的一切去忙碌啊，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变得井井有条啊。但在乱世里面啊，人是看不到一种合理的秩序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一切和平的时候的理性和逻辑啊，都会在这些混乱的事实面前不堪一击啊。而主之所以让这样的一些打仗和扰乱的事情会出现，其实就是试炼我们心中是否有这种对被打乱的时候的对神的依靠和安全感所在。但我并不是说主要主动挑起这些战争来试炼人，打仗 和混乱的根源并不是主动挑起，而是什么？而根源都是在人的罪里面，神也必然会审判这些罪。只是在事实上，我们很可能经历看不到神的时候。什么叫看不到神的时候？就是说公义的神仿佛在这些罪中并没有立刻伸手去制止他啊。当然这些是属于神的奥秘，我们无法完全参透说什么时候神会去伸手制止，什么时候神不去伸手去制止，不过我们仍然是要置身于这样的一个有罪的事实里面，罪并不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不公的体制或是不公的制度的一种形容，罪通常是跟人是深深的联系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所有的混乱，所有的罪，它所讲的都是一个灵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治乱，它治的不是灵性的问题的话，那 它所治的只是什么？治根不治本而已。其实当年在罗马被攻陷之后，很有意思，罗马帝国在社会各界就开始纷纷去找原因。不少人去找原因，他的角度很有意思，他就开始攻击当时的教会。怎么攻击呢？他们攻击的点就是在于，因为罗马你把基督教奉为了国教，你们离弃了保护罗马人的诸神，所以罗马才会被蛮族给攻陷。当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论证，我们会觉得很搞笑，对不对？但放在当时，这是一种论证，是需要你去正面去回应的一种声音。那换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去回应这样的一个声音呢？那当时有一个基督徒的历史学家叫做奥罗修斯，他的回应方法很简单直接。他的回应方法是这样，他说不是基督徒导致罗马被灭的，而是什么？你们这些异教徒敬拜偶像，亵渎上帝，所以导致了罗马城被灭。那他这个回应确实是一种正面的回应，但他的回答是有问题的。那他的问题在于什么东西？就是这样的回答是什么？那你指我，我指你，最终只是一场什么口水战而已，根本没有从一种更高的灵性层面里面，去解决人们对这样的一种浩劫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所以当时候奥古斯丁他就提出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看待的方法。他在讲到罗马城的这个灾难的时候，他讲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历史观。他说其实这种灾难并不是罗马城第一次经历到的。其实在基督教之下的罗马并没有比异教之下的罗马变得更差。罗马之所以会毁灭，因为它只是一座地上之城。地上的人不会永远的活着，地上的人总有死亡的那一天，地上的城也会有灭亡的那一天，仅此而已。而最终所长存的是什么？唯有那天上的城 才会最终的 长存、啊、所以奥古斯丁这位神学家，他对于历史的看法，他超越之前的口水战的一点是在于什么？他要在灵性的层面之上唤醒当时的基督徒对于上帝之城的那样的一种爱，而并不只像什么异教徒那样留恋于这座繁华的罗马之城所在。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就是跟一些不幸的人的接触，或是跟我们的朋友的接触里面，会有很多这样的一种问题。圣经里面确实也命令过我们，我们需要为真理竭力去辩护，对不对？但我们当知道啊，我们是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为真理辩护？我们需要选择的是一个唤醒灵魂的辩护角度，而并非是一个对于我们自己的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种辩护的角度。耶稣他在十二到十五节里面，其实他讲到关于我们基督徒辩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十二节里面他这么讲，十二节里面耶稣讲到，你们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景，人要下手什么拿你们逼迫你们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但他耶稣并没有解释这些事情的具体原因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就是没有具体原因，就好像当初的罗马里面的人，他指责就是说罗马城陷落是因为基督徒的原因那样啊。人在最终其实往往并非是理性，所有的控告也是啊，不要以为我们人是非常理性的人啊。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去面对呢？那十四节里面耶稣就这么讲，十四节里面耶稣讲，你们当什么立定心智。怎么样立定心智呢？就是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去分数啊。那这里很有意思，预先思想这个词的希腊文哈，是用来形容当时人在演讲之前预先预备讲稿这样的一个动作。他通常那时候的人很喜欢去做辩护，很喜欢演讲，他们在演讲之前要预先预备讲稿，这就是所谓的预先思想的这个希腊文的词，就是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但在这里耶稣讲什么？我们被控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像世界那样预先准备为自己去辩护。为自己辩护其实完全只是一种理性上的辩护，辩护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维护你自己的利益。但基督徒的控诉的辩护是为什么辩护呢？那是为信仰而辩护。什么叫做为信仰辩护？第一，就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自己的利益。大家看第十三节里面，十三节里面说什么？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什么意思？就终必要成为对耶稣的见证。所以换而言之，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辩护，它的目的不是我辩完之后我还能一个赢家的姿态站在那里，并不是一种我一种完全的一种就胜利的姿态，而是什么？它最终的是要把你自己的灵性，你在你的瓦器里面的宝贝显出来，而且投射到对方的灵魂需要之上，这是这个辩护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辩护的方法就并不是我们自己全备的知识和理性，而是第十五节所讲的什么？神说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让神来掌权哈，因为他最知道与你辩论的那个人的灵魂的需要。其实今天大家也不难发现啊，其实我们遇到的很多的信仰上的挑战或者是控诉，它也是非理性的，这种事情很多了。我所讲的非理性的意思是，就是有两个意思。就第一种意思就是可能对方他只是对基督信仰存在了一种刻板的偏见，就是存在刻板偏见的意思就是当他 与你辩论的时候，其实他只是想你听他说信仰怎么不好，他不想听你说信仰怎么的好啊。这就是所谓的一种刻板偏见啊。第二个所谓的非理性的意思，就是可能他对信仰发出了很多理性的疑问啊，不断用逻辑来挑战一些事情啊，但你会发现他不会用同样的理性去挑战自己以往的其他的认知。比如说那他会问圣经是怎么写的呀，会不会这些书的作者另有其人啊，有没有人对圣经的历史提出过异议啊等等。但他也不会去问自己以前读过的论语是怎么成书的呀，有没有人就是鲁迅文集的作者会不会另有其人啊，或是有没有人对日本侵华的历史提出过异议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就是他会用理性去挑战一部分东西，而把另外一种东西就作为一个常识就直接去接受了。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一种非理性的这种意思哈，这是一种混乱哈。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们遇到过这个问题你们怎么办哈？我们是要准备写一大堆东西哈，准备把对方驳倒吗？并不是这样做啊。那我会这么做，我会这样，那对方提出的所有的问题我都会认真去查考啊，我都会认真查考，然后在跟对方对话的时候我会求主给我洞见啊，知道对方灵魂中的需要，而让圣灵带领我回答。如果圣灵带领我感受到对方的疑问其实是希望解惑啊，希望是解除一些信仰上的疑惑，那我会慢慢的说出我所了解的真实的知识究竟是怎么样啊。那如果对方他是为了针锋相对，或者是一种宣泄情绪啊，那我会主要耐心的听，我不会直接的回答很多的问题，而是求主带领让我知道就是他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或者是情绪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样，从而更好的跟他进行对话。那其实弟兄姐妹们，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挑战，其实我们都需要去勇敢的面对。所以这种勇敢并不是说我把自己武装起来，我把自己的知识水平抬得多高，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多了解叫做勇敢，不是随时都准备跟对方干架叫做勇敢。什么叫勇敢？勇敢就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尊严，让神掌权，让我们的话语成为神的见证的这种勇气啊，这样才叫做一种真正的勇敢所在。到了16到19节里面，我们会看到，这种混乱会更加的进一步，而且这种是更不容易承受的。因为刚才所讲的只是一些比较大的或者是一些其他人挑战的这样的一种层面，但是六十九节里面是讲到的挑战是出自于一种什么亲密关系里面的一种挑战。亲密关系什么呢？十六节里面讲你们的父母兄弟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甚至有被他们害死的。所以原先的亲密关系因为你们的信仰身份的改变，突然变得荡然无存，而且通常的时候还会扣你一个帽子。什么帽子呢？就是因为你的信仰才会破坏这样的一段关系。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丈夫对妻子说，信了之后你天天去教会，你就不管这个家了吗？父母对孩子说，信这个你就不拜祖先了，你就不孝。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话？那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一些话的话，大家不要立刻反驳或者去生气，因为这很可能只是对方出于对你信仰的不了解的一种表达，一种立刻的表达，你不要立刻反驳和回应，而是什么？你要慢慢找机会去解释清楚，当下不行的话大可以什么放一段时间再去 表达哈，等到双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再慢慢解释哈。因为一旦你当下转入了这种究竟关系重要还是信仰重要的逻辑里面哈，那你就惨了哈。因为要不就是伤害关系，要不就是什么妥协你的信仰哈。你不要转入到这样的一种逻辑里面哈。而且另外哈，关系其实是什么长期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下两下争论它可以解决。这就为什么到了十九节里面耶稣讲到你们要什么长存忍耐啊，你们就必保存灵魂了。所谓的长存忍耐啊，这种忍并不是我们那种冷战里面的那种忍哈，就是忍你很久那种忍哈，而是什么保存你的爱心，在这段关系里面保存你的爱心。其实在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里面哈，对这个忍耐有一个更加具体的解释哈，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二节里面呢，他这么讲，耶稣其实在讲这段时候讲，只是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就逐渐冷淡。这是在马太福音平行经文里面所说，就是在面对关系和信仰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哈，为了关系放弃信仰是容易的啊，为了信仰而去放弃关系也是相对容易的。最难的是什么？我既去保持信仰，又去继续什么维护这样的关系，这是很难的。但耶稣所要求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要长存忍耐，你既要维护你的信仰，不能为信仰而妥协，但又要什么？又要维护这样的一种关系。其实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啊，这样的一种信仰和关系冲突的情况有很多啊，就是这样的情况很多。比如说夫妻里面就是一方信主了一方不信了，或是主人和仆人之间哈，一方信主一方不信的，那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多哈。所以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当他面对这样的情况里面，他有一个劝勉，他有个什么样的劝勉，他说我们要什么保持我们被召时候的身份，我们要保持我们被召时候的身份。什么意思？就是即使对方因为信仰有对我们不公的对待，我们都要把自己置于一个合理的秩序里面，合理的家庭秩序，你要继续在家庭秩序，公共领域里面你要继续置身于一个合理的公共的领域的秩序里面。其实这也是奥古斯丁他在上帝之城当中所教导的，神的子民他不当以罗马为念，当以天上的城为念，但当我们仍处在地上之城的时候，我们最好的见证是什么？就是顺服这个地上之城的公义的秩序所在。所以求主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不公和混乱。我们处于乱世之中往往不容易，乱世里面有许多的混乱，有许多的情绪，有许多的愤怒在里面，我们很容易卷入其中，也会不能自拔。但我想今天主的话告诉我们，神必会帮助我们，我们经过这些火的试炼之后，我们的信心才会像金子那样变得更加纯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来帮助我们。主，今天我们处在了一个容忍度很低的一个时代里面。主，我们特别容易因为一些东西意见不合，主，我们就破坏了秩序和关系。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容忍度都很低。主，我们好像随时都会爆发我们的情绪。主，我们可能好像随时都准备好去反对对方。主，这就是我们的罪，愿你改变我们，在我们信仰上认识你之后， 主，我们愿意坐下来聆听，我们愿意坐下来用你的爱来修复这样的关系。主，我们愿意坐下来以耐心等待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手能做什么，而是等待你自己彰显你的公义和伸出你的手的时候。主，愿你帮助我们，愿你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处危不乱，等待你自己公义的救赎。愿主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阿门。